们今天讲的是路加福音22章的24节到30节。我们前面讲到了主耶稣呢预备最后的晚餐，预备了最后的晚餐，然后呢也吃了最后的晚餐，然后也预言了他的死，也预言了有人要出卖他，也为他们设立了圣餐。所以我们看到了上次我们讲到的说，所有的一切都已经预备好了，天上地下都已经预备好了，这神要为人成立救恩的最后的时刻就要开始了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他的门徒们呢，这时候也感受到了这一点，感受到了最后一点。但是他们感受到最后一点，感受到了这天国，他们盼望已久的天国就要来临的时候，感觉到了主耶稣一直在讲死啊、活呀的这些事情，受逼迫的事儿呢，可能要来了。但是这些门徒们，他们所做的一件事情是令人出乎意外的。22章的24节，门徒起了争论，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？所以在他们的心目中，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一件事情，他们觉得这个天国来临与这位弥赛亚的受苦好像不相关的。他们觉得天国要来了，就是说我们起义成功举大事的时候马上就要结束，或我们现在在耶路撒冷马上要成就一件大事了，这个大事一成功了，我们大家就可以好像得了国一样。主耶稣也在跟他们讲得国，但是他们讲到这个德国呢，和主耶稣所讲的那个德国呢不一样的。在他们心中目中所得到的国呢，跟天国呢有同一个意思在里边，就是什么呢？要掌权了。但是呢，他们掌权呢跟主耶稣讲的掌权呢不一样，所以他们在讲说，那我们既然得过了之后，我们的老师、我们的主当然是老大了，对吧？但是除了老大之外，剩下的做事怎么安排呢？是吧？好像梁山似的，梁山好汉得排个座次啊。所以他们开始争论谁为大了。所以这里我们也看到这些门徒们，他们对天国的概念呢依然不大清楚，那么他们依然对天国主耶稣向他们所讲的这个 point 这个主要的这一点呢，他们 miss the point， 他们眼光没有看对地方的。所以他们开始争了，说哎，那我们进天国这个谁为大呢？好了，而且这里讲的说他们起了争论了，所以这个不是个小事情的。起了争论了就开始，实际争论，所谓争论的也是在他们这些人彼此之间起了争论。25节，主耶稣看到他们争论这个事情，说都到什么时候了，你们还争论这个事情。但是主耶稣也没有生气的，主耶稣依然在谆谆教导，循循善诱的来教导门徒。25节，耶稣说，外邦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，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，但你们不可这样，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，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。好了，这里边主耶稣做个对比，就是把天国和地上的国两个做了一个对比。地上的国呢，这些君王呢，他们是掌权的，对不对？在地上国里边是有掌权的，而这权呢实际也是主给他们的。那天国里边呢也要为首领的，讲到了为首领的，说地上呢有君王，天上呢有首领，反正呢都是有比较尊贵的这样的一个身份的。那么这些地上的君王呢，他们从主那里得到的这些权柄呢，他们怎么样治理、管理、治理和管理。但是呢在天国里边呢，他用的另外一个词叫什么？服侍。所以这里边呢，我们就看到了主耶稣把这个他们这个你们在争大争小嘛，那就你要想到了你们是属于天国的。那么天国里的大小和地上的大小是不一个概念的。地上的君王他是大小，他的位置是比较高的，是别人在服侍他，他是什么？他在治理别人，他在统治别人，他高高在上，他被别人服侍。而在天国里不一样，天国里你要想做大吗？他说你倒要像年幼的，就是你是大哥吗？但是看起来好像你是小弟一样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我们讲说兄弟在一起小弟最忙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因为大哥都需要被服侍嘛，对吧？所以只有最小的弟兄弟是最忙的。所以他这里讲到了说，你在天上嘛，你觉得你是要伟大的吗？那你要像你最小的一样，怎么样呢？你觉得你是比别人做首领吗？比别人大吗？那么你要像服侍人的， 他这里边讲的说什么呢？他并不是说你是服侍人的，他说你要像服侍人的，这个是不一样的哈。因为这个呢是有一个问题在里边的，我们有很多的时候，为什么有很多的传道人服侍来服侍去，最后自己怎么样？服侍的 burn out， 就觉得说，哎呀，啊，怎么混成这样了？为什么呢？他没有明白什么大什么事情，他以为他就是小。曾经有一个传道人跟我说过，说，哎呀，没办法啊，他正好在教会里边服侍的，那不就像奴隶一样吗？你看到没有？他已经 miss the point。所以这里边主耶稣并没有说你们就是服侍人的，他说你们要像服侍人的。什么意思呢？你是主的仆人，你所做的工作就像要像一个仆人那样去服侍别人。这个你回去好好想一想，后边我们会解释这件事情的。然后说是谁伟大呢？他就问了，说他说天国里边谁是大的呢？然后是坐席的呢？他这里又讲到了坐席的。是服侍人的呢？不是坐席的大吗？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。好了，这里边讲了说，按照世界上的标准来说，坐就是说，你知道坐席的时候呢，我们今天吃饭也是到饭店，对不对？大家都坐好了，然后服务员就来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把茶水倒上，一人一个点菜单，这些人是服侍人的。然后你跟他说，哎，要这个，要这个，哎，这个要辣的少一点哈，这个不要鸡皮哈，这个，对不对？我们要把它点好，那些服侍人的怎么说？好好好，是是是，他是这样子的。所以在这个世界上，谁是大的？坐席的大的还是服侍的大的？是服务员的，坐席的大的。所以坐席的人呢，怎么样呢？不用在那里动，你只要用嘴就行了，发布命令就可以了。但是呢，主耶稣说，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。前面讲的说要像服侍人的，这边讲的也是讲的如同是服侍人的。好了，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哈。然后后边呢，主耶稣就又讲了，他说我在磨练之中，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。什么意思呢？他说我在磨难当中。如何明白磨练的当中是什么意思呢？就二十九节就把它解释了，说我将神国赐给你们，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。什么叫我在磨练当中？他这里就讲到了，我父是如何把国赐给我的，是借着什么道成了肉身，成为奴仆的形象，然后去服侍人，然后谦卑自己，如同仆人一样，然后谦卑自己怎么样，然后最谦卑的方式死了，然后他就神就将他称为至高，他就得国了，父就将给他德国了。那么他的门徒，他说我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与我同在的就是你们，你们看到了我是如何成为大的，所以你们想要成为大吗？你们也要走这条路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你看到这个榜样了，我是如何得到这个权柄，我是如何得到这个国，你们都看见了，所以你们增大增小，谁伟大？你们伟大吗？也要像我一样，如同一个服侍人的人。好了，然后呢，第三十节说，然后说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，你们如果这样去做了，也就是效法主耶稣的榜样这样去做了，然后叫你们在我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，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。所以这段经文虽然很短，但是呢，第三十节呢，我们看到了这里面讲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概念。这里讲到说，他有没有说，哎呀，你们在他们中间就得像奴隶一样，你就得像服侍人的，你就是个奴隶。这里边首先肯定了这些他的门徒，说以后在天国上不单与主要坐席吃喝，而且是坐在什么上？
宝座上。
什么样的人坐宝座啊？尊贵的掌权的，而且清楚地跟他说，你们要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。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并没有否定他们的地位，对不对？没有否定他们在天国里面的地位，他们是不是伟大的？是啊，坐宝座的，和主一同坐席吃喝，然后又坐宝座，还可以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。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肯定他们，肯定他们什么呢？你们是伟大的，没错。但是这个伟大的，你要效法主的脚步。主是如何被升为至高？他首先被升为至卑，他首先取了奴仆的形象。所以你们也应该怎么样？ 像奴仆一样来服侍人，像服侍人的来服侍人。这里明白没有？这两个是一个琐事，或者因为我们今天的概念是觉得什么呢？我为大的，我为高的，很自然就是别人服侍我。但是呢，隔在天国里面正好相反，你有没有权柄？有，但是你要像一个服侍人的。所以这里边讲的像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转变一下我们的观念，我们观念错了。地上是这样的，没错，但是在天国正好相反。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边怎么样呢？肯定了你们是不是尊贵的？是。你们是不是为首领的？是。你们是不是做大的？是。但是你们倒要像仆人一样来服侍人，因为主耶稣也是这样伟大的，也是这样被升为至高的，也是这样的怎么样在服侍人。这是天上的法则。所以我们看到了主耶稣为他们设立了圣餐，上次我们讲到了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那么当主耶稣要走的时候，也将这服侍的法则告诉他的门徒，因为他们的门徒呢把这事怎么样给搞混了，他们把地上的这个观念呢用在了天上的观念，主耶稣就及时的把他们这件给他纠正过来了。所以我们看到这是非常关键的一节经文，是对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，不但对传道人或者是服侍的人有个指导意义的，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有指导意义的，非常重要的。这是我们服侍所应该有的态度，我们服侍所应该有的一个怎么样一个目标。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，你知道我们往往把牧师呢好像当成了一个什么教会里边的白领，甚至于教会里边服侍的人都把自己当成白领了，教会里的白领，他就觉得说这个教会，哎呀，这教会这地怎么还没有打扫卫生呢？我把赶紧把卫生打扫了。他觉得这个打扫卫生不是我做的。但是作为我们来说，我们要清楚，很多的时候呢，我们把自己好像就摆成一个我自然就有这种权柄，但是这里边讲到说什么，这个权柄不是这样用的，这是属灵的权柄。不是说我是教会的传道人，我是教会里边的长老，好像我是个白领阶级，但是你倒要像一个服侍人的。好了，这里边讲到说像服侍人的，请问主耶稣尊贵不尊贵？尊贵。主耶稣有没有荣耀？有。主耶稣是不是权柄？是，他是最高的权柄，他是无论天上地下，无论你人承认与不承认，他都是至高者。但是我们看一段经文来明白，他这里边说你们倒要像一个服侍人的人，然后他说如同我服侍人一样，是什么意思？我们看约翰福音，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三章，那里边记载了主耶稣为门徒洗脚，那里边记载的非常非常的美好，记载的非常非常的详细的。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三章第四节，好，给我们读一下第四节到第六节。
就离席站起来，脱了衣服，拿一条手巾束腰，然后把水倒在盆里，就洗门徒的脚，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。挨到西门彼得，彼得对他说：“主啊，你洗我的脚吗？”
好，就讲到这里。所以主耶稣是不是主？是主。主耶稣甚至于后边说我是你的夫子，我是不是你们的夫子？是。尚且洗你们的脚，我们看主耶稣是如何的洗脚。主耶稣洗门徒的脚的时候呢，他就像一个仆人一样，该怎么做就怎么做。首先这里说什么？就离席站起来，因为他们在吃席，你得离开这个席的。什么意思呢？坐席呢本来好像表达是很尊贵的，我们大家在一起，但是离开席的时候呢，就是你要站另外一个位置了，就住在一个仆人的位置上了，你要服侍。那当他去开始去离席的时候呢，怎么样？脱了衣服，犹太人那时候也是穿长袍的，跟我们中国人一样。为什么要脱了这个衣服呢？因为你干活的哪有穿着长袍的，对吧？你那个不方便嘛。然后怎么样呢？拿一条手巾束腰。你这个手巾，你知道，你干不同的活哈。你的手巾放在不同的地方， 戏园子里边得搭在胳膊上一条两条三条四条，你知道那个我们以前那个叫什么澡堂子得是搭在这儿的，真的给门童洗脚你不能搭在这上面，竖在腰上方便。然后你看他就马上就来了，随后把水倒在盆里，很专业的，然后就洗门徒的脚，并用自己所竖的手巾擦干。你可以看到了，一个手扶着脚，一个手把它解下来，然后把它擦脚，非常的专业。这就是一个仆人，就这么做。然后怎么样？挨着彼得，彼得对他说：“主啊，你要洗我们的门徒脚。”主耶稣在这里是什么？一个挨一个的洗。你有没有看到？非常专业的，这就叫你要像一个仆人一样。什么叫不像呢？我们今天是这样服侍的，穿着西装。系着带，系着领带，穿着皮鞋，哇，亮得不得了，穿着西裤，那个裤线笔直的，然后给人家洗脚。洗脚的时候那个看，哎，彼得，几天没洗脚了，哎呀，一边给人洗一边说，你下回吧，勤洗一点，你要爱一点，要喜爱一些卫生，还得批评人家。这不是像服侍人的人，像服侍人的人就是我现在就是要服侍，和别的都没有关系。
罗马教皇还专门去监狱给囚犯洗脚，
是那是作秀了。
平时他们是前呼后拥，
对啊，所以这个不是真实的。我相信那被洗脚的人和围着远远少于围着教宗周围的那些人，前呼后拥的。然后就给几个，那几个人都，你有没有看那相片啊？几个人都做好了，玩把脚，前面一人放个盆儿，哇，那教宗边很多很多人照相的、鼓掌的、祈祷的、赞美的，很多人，所以坐那点没几个人，被洗的没几个人，所以这叫真正的是什么？就是说我马上就站在这个位置上，那我就是坐起来，我就是像这样，但是这并不影响我在天国的位置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服侍呢，我们不太像一个仆人式的一个服侍，更像一个什么呢？就是，对呀、啊，就宣传。前两天不是有一个哪个地方一个领导，就是闹了洪水了，他去视察灾情，完最后怎么的呢？人家背着他，然后说什么？哎呀，我这天新买的双鞋弄脏了，但是赶紧背着吧，完后边还有一个给他打着伞，这个就不是的。但是呢，肯定没肯定，你是有权柄的，肯定没肯定你是为首的，肯定了。这里边就告诉我们一件事，为首的你就是做这个事儿的。所以这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所以我们看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呢？当我们去服侍最小的那一个的时候呢，表明我们比那个最小的还小。那么呢，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，主耶稣在临上十字架之前，他都是教导最重要的。好了，主耶稣在的时候，他要服侍那一个世代的人。当主耶稣走的时候，谁来服侍那个世代的人？他的门徒。所以教导他的门徒的服侍的观念呢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就是这个担子要落在你们这些人身上，你们如何来继续的来服侍。我们想没想到保罗教导提摩太，好像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是一样的。彼得在教导人，雅各在教导人服侍，还有谁？犹大，他们都在教导后边那些传道人，你应该怎么样服侍，这是一模一样的。只是呢，他们所教导的跟主耶稣的版本是一模一样的，是不是？你要服侍，你要像一个服侍人的人，你不是在那里边好像这个世界上做个官老爷一样。而且呢，这里边主耶稣前面讲到了，告诉他们说什么？我在磨练之中，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。我将国赐给你们，赐给你们，你们是有权柄的。但是呢，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，所以就是主耶稣是走的路呢，也是应该扶持他的人所应该走的路。这是一个天国和地上两个不同的扶持的法则，因为主耶稣就要离开他的门徒了，他要马上把这服侍的担子交给他的门徒了，所以他要教导他的门徒服侍的法则。所以你看看今天我们讲很有意思的，你看今天的时候呢，天主教呢把彼得保罗这是什么最谦卑自己来服侍的，但是现在把他捧得很高了，把他捧得很高，你知道吧？第二级的就是 就是他们这些人，因为他们这些人不把彼得捧高了，他自己高不了。你明白我的意思没有？他们把彼得捧得越靠近主耶稣，实际他自己就越靠近主耶稣。所以这个路子走反了，他们没有明白主耶稣到底要告诉让他们怎么样来服侍。所以呢，这个呢非常重要的，我们看那个平行经文的时候呢，马太福音讲完了这句话之后呢，马太福音20章28节呢，主耶稣就这么说，这是个平行经文，马太福音20章25节到28节也是在讲到这个事情。马太福音20章25节到28节，
你们知道外邦人君王为主治理他们，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，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，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，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，正如人子来不是要使人，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
所以这里边他用了另外一个词，用的是什么？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，所以有一种辖制的意思在里边，你明白？就是他是高高在上，要压制你，要辖制你，发布命令，你不管你听与不听，实际人是没有这种权柄的，除了按照真理之外，人不能够辖制人。你比如说在教会当中也是一样的，你不能够自己发出来一套系统，说，哎，你们必须这样，必须那样。我前两天听到一个教会里边说，年轻人不能结婚，他们鼓励年轻人要献给主，岂有此理嘛？圣经里哪这样说？
没有，那都没有后代侍奉了。
就是啊，因为
生养众多来侍奉。
就是，所以说你不能够额外的再加一些然后管束人。你比如说天主教说服侍那个叫什么神父不能结婚，谁告诉你的？你只是额外又加出来的，用这东西来管束人。所以中世纪那些小说当中都是教会当中的黑暗，对不对？黑暗都是那个神父和这些姊妹们，对不对？牛氓是不是？还有什么巴黎圣母院是不是？什么红字啊，什么这些都是这些东西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自己在额外又发明出来这一套的东西。但是主耶稣说，所以那些人什么，他是管束你，为了约束你，有一种辖制的感觉，就是你没有自由了。他是真正的上神服侍人，是给人真正的自由，这点很重要。所以呢，主耶稣后边28节就是说，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这里把这种服侍提高到了一个什么最高的境界？最高的境界就是主耶稣说他自己的榜样是什么？服侍人以至于死。我们通常达不到死的地步，我们就会跳回来的。举个简单的例子，比如说哎，今天大家一起来吃饭哈，我来服侍你们，服侍挺高兴，真的很高兴。然后大家说，哎，这个正好利用来这个来那个来那个来这个啊，好，我就服侍大家，这个玩过一会儿说，这水怎么那么酸呢？是吗？哎，来来来，蜂蜜加点糖。然后说，哎呀，这个水怎么那么甜呢？我说这加点柠檬。然后过来什么说，这个水这太烫了，得凉啊。我说好，再给你换点凉的。你知道吗？你这样服侍一会儿之后，你会去怎么样？你就觉得说，我是老大呀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当然这是个比喻哈，不是，我也不是什么老大，就是慢慢你会想，这不是我该做的事情啊，干嘛被你们呼来唤去的？就从人角度来讲，也不应该这样吗？但是主耶稣被人呼来唤去，被人讽刺，被人挖苦，被人揪胡子，被人家吐唾沫在脸上，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他有没有说一句怨言？没有，他还为他们祷告，这就是服侍当中的最高的境界榜样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了主耶稣，他是不但告诉他的门徒怎么样服侍，天国大小的观念是怎么样子的，而且他自己又做了这个榜样。所以呢，刚才我们读到了主耶稣给门徒洗脚，给门徒洗脚结束之后呢，第13节，我们看约翰福音13章13节到第16节，
你们称呼我夫子，称呼我主，你们说的不错，我本来是。我是你们的主，你们的夫子，尚且洗你们的脚，你们也当彼此洗脚。我给你们做了榜样，叫你们照着我你们所做的去做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仆人不能大于主人，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。
好，谢谢。这里边主耶稣给门徒洗完脚，就给他们在讲说，你们称我为夫子，谁大谁小？当然夫子大了，对吧？你们称呼我主，你们说的不错，我本来是。所以这里边主耶稣肯定了他是大的，这些门徒是小的。然后说，我是你们的主，是你们的夫子，尚且洗你们的脚，你们也当彼此洗脚。然后呢，主耶稣呢就说，我给你们做了榜样，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。第十六节讲了一句非常严厉的话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仆人不能大于主人，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来的人。如果我们越过了这种服侍的法则，我们就意思就什么，我们大过了我们的主人。所以今天你看，真的是，我不是想在论断教会，真的不是的。很多的牧师他把自己当作教会当中的金领，这已经越过了主人，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。真的是应该我们要好好反省我们自己，我们今天也一样，我们对那些牧道友怎么样，对那些有需要的人我们怎么样，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服侍他。我们要想清楚，我们不是高高在上，觉得说啊，我已经是天堂的人了，你现在还天堂外边呢，我来帮帮你，拉你一把，推你一把，把你推天堂去吧。不是的，我们要像服侍人的来去服侍人，我们不能够大于主人。主耶稣有没有对我们不耐烦？没有，但是我们常常对人不耐烦的，是不是？主耶稣在他的门徒在彼得讲错话的时候，主耶稣有没有责备他？有责备他，但是有没有把他踢出十二个门徒之外？没有。这个彼得三次不认主，主耶稣怎么说？你这根本上来讲是不合格。有没有？没有。但是在加利利海边，主耶稣怎么说？你爱我吗？你爱我就牧养我的羊。所以把这牧养教会的责任托付给他。但是我们今天常常失去耐心。耐心是什么？什么是耐心？耐心就是爱心，爱是恒久忍耐。所以我们就要效法这主，我们不能够高过我们的师父的，一定不能够高过他的。因为至少我们今天没有为哪个弟兄去死吧，我们连为我们自己儿女去死的机会都没有，何况我们在教会也好，在什么地方也好，服侍也好，服侍那些不信的人。这是第一个，不能够高过老师。第二个我们要学到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当我们去服侍的一样，像服侍的人的一样的时候，你必须要付出劳苦。主耶稣不是拿着自来水管吃他们的脚啊，把脚伸出来，好，扔毛巾自己擦，不是的，他要真正的把衣服脱下来，把毛巾一个一个用心的去洗，洗完给他擦干，一定要付出劳苦。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当中怎么说？马太福音第八章二十节说，耶稣说，狐狸有洞，天空有飞鸟有窝，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。这不是一句空话，他真的，记不记得还是记载过一次，主耶稣讲道讲时间太长了，怎么样？没吃饭，然后他妈妈和他的弟兄来给他送饭，对不对？挤不进来，这不是一句假话的。主耶稣那里边常常记载他是彻夜的祷告啊，第二早上起来还要服侍人，还要医病，还要赶鬼。你说他是神吗？不，他是道成了肉身了，他会累的，但是依然在服侍人。所以当我们去服侍的时候，我们要不但要付出我们的心力，我们要放下我们自己很多的面子。我们放下很多的面子，你不要觉得你牺牲了什么，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机会去服侍别人。比如说当弟兄姊妹有需要的时候，去服侍他，付出劳苦去服侍他，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机会。有很多人在教会里待了十年，待了二十年，他根本就看不见神所摆在他面前去服侍别人，为别人付出劳苦的机会的。所以当你去看到的时候，你就去做，那是神要祝福你，因为神给我们一个服侍的机会。所以服侍呢，不是一句虚空的话，我为你祷告，平平安安的去吧。主耶稣怎么说？若有一个弟兄没吃饭，你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，他能饱足吗？不能。若有一个弟兄来了赤身露体，你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，他依然寒冷，有什么益处呢？ 所以服侍呢，你是要付出代价的。主耶稣的代价付到一个程度到什么？以至于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在服侍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要清楚一件事情，不是我们在服侍，是神在我们里边在服侍。不要用自己的那个力量去服侍，用自己的力量的服侍，有一天你会怎么样？会枯干的，你会用完的。爱心，我们有很多的时候爱心，献爱心的时候很高兴，献到一半儿没了，最后怎么样？俩人谁也不跟谁说话了，俩人闹别扭了，俩人谁也看不起谁了，有没有这种情况？有啊。刚开始献爱心的时候热火朝天的，然后最后献不下去了，麻烦。那是我们在用我们自己的爱在献出爱。我们在忍耐一个人也是一样，我们忍耐忍耐，最后怎么样？忍不住了，就好像刚才我们讲服侍似的，哇，左一圈右一圈，哦，你们把我当真，我服侍你们没问题，你真把我当服侍的了，你明白我的意思？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。而主耶稣说，你就是，为什么呢？你是不是做首领的？是。你有没有首领权柄？有。但是你就是做这个的，你必须要清楚这一点。所以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呢，实际对我们的服侍呢有很大很大的一个提醒，要像，不要高过我们的师父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我们要付出劳苦，因为主耶稣也这样为我们做出了榜样的。不要抱怨，没有什么可抱怨的。主耶稣这么说，你坐在小指中最小的一个人身上，就是坐在主的身上，你不坐在一个小子身上，就是不坐在主的身上。给你讲个很有趣的事哈，我们以前在国内有个弟兄，他去参加一次培训，被公安局抓下来了。他太太因为怀孕嘛，就是说你太太给你放走了，这个丈夫不能放，留下来了，他就被人抓去了。因为他，你看他就是黑黑的哈，就像一个毛头小伙子一样，所以他那个监狱那个头呢就看不上他，瞅他一天总是笑嘻嘻的，所以你还笑好，天天呢，每天第一件事把他领到所有人的面前，然后把裤子扒下来，然后拿板子就打他屁股，啪啪，每天打，最后怎么坐不下，睡觉都得趴着睡嘛，不能躺着睡。然后大家就问他说，那你当时，他跟我们做的见证就这样说，那你怎么办呢？他说，你知道他每次打我的时候，我就祷告，主啊，这不是打我，主啊，这是打你呀，每天就这么祷告。最后过了一个星期，在什么事情发生了？那天没打他，他说，哎，竟然没打我。我说发现打他那人呢，那个管于那个头呢也没来，第二天也没打，又没打。我说他就问，他说咋没来呢？就说他那两胳膊麻痹了，不能动了，现在住院了。所以告诉你，这是真事情，我不骗你的。他说，主啊，这不是打我，是打你呀，你不圣经上说的吗？那这打你最小的地方，那就是打你呀。还记得保罗在大马士革的路上，主耶稣那光一照他掉地上了，主耶稣说什么？你为什么逼迫我？保罗说，我哪逼迫过你呀，我哪敢逼迫您呢？什么意思？主耶稣说，你逼迫我的门徒就是逼迫我。所以同样的一个道理，我们照着基督的原则去服侍弟兄姊妹，就是服侍主。你要记住，也打你是打主，你服侍那也是服侍主。主耶稣讲的非常的清楚，我们为什么不愿意服侍那小子当中的小子？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是大子，对不对？我们不愿意低到比他更低的地步。但是主耶稣的确是给我们这样的教训的，你要服侍那小子当中最小的一个。我们为什么不愿意服侍那小子当中的小子一个？你现在要我说，比如说要我们教会说，哎，你去服侍唐春荣牧师吧，肯定大家都很高兴，他服侍唐春荣牧师。那现在有一个躺在医院里不能来教会的，要你去服侍他，这不是不让你别的服侍他，没让你去替他端屎端尿的，一个星期去看他一次。我们就觉得，哎呀，哪有时间，对不对？是我们心里边不愿意。这不是天国的法则。如果我们今天 在教会里边，我们看到教会里边有很多的这样的弟兄姊妹呢，他们是弟兄姊妹，但是好像生命不成长，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也没有离弃他，他还在服侍我们，对不对？所以圣经那边怎么说，他说按照你们所学习的，你们应该做师傅了，但是现在你们师傅还没做成，
还在小学，
对，还在小学，对呀。所以我们今天要明白服侍，在服侍当中我们会越来越认识主，而服侍的当中你能够学习到这个法则，表明你的生命成熟了。你说啊，我服侍小子当中的最小子，那我不是不是更幼稚了？不是，你更成熟了。曾经有这么一件事情，有一个传道人，他去一间教会，去一间教会呢，那教会里边呢有两个堂，一个堂呢就是都是移民，都是移民哈，都是这些移民，都是好像什么什么多大的博士啊什么的，都是这些人，工程师啊、厂长什么这一类的。那另外一个堂呢，可能就都是一些没文化的人，没有什么文化的人。然后呢，他就聘来的时候就扶持这些没文化的这个群体。过了几个月呢，他就转到了另外一个那个比较高知阶级的阶层的这些人的扶持当中。我就问他，我说你为什么要转到这儿呢？我在那儿扶持不是很好吗？他跟我说在那边扶持没什么前途。我说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他说我本身是个学者，所以我应该服侍的应该是比较有知识有文化的人。你看到没有，这路已经走反了。我告诉你一件事情，你能够服侍得了一个博士，你不一定服侍得了一个马路边上的人，但是你能够服侍了马路边上的一个人，你一定能服侍得了这个博士。这就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服侍的法则。所以我们要从低处走，不要从高处走。再一个例子就是，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传道人好像空降兵一样，来到一个教会我就是传道人，所以他也不觉得传道人什么意思，他就觉得我就是传道人，我说了就算，我想做什么我就做什么。不是的。所以现在这些空降的这些神学生啊，对他们一点益处都没有，他们来了之后就是200人的教会，来了之后大家对他就毕恭毕敬，这是个问题在里边。因为你不知道这权柄是哪，你就觉得很自然的就有了，实际这不是自然而然的，而是在我们的服侍当中所显明出来的。在服侍的过程当中，人家看到你效法主耶稣的榜样，服侍那最软弱的，服侍那最卑微的，人才能够来帮你一把。当你去服侍那最卑微的时候，那个博士就会帮你去服侍那个最卑微的。而当你去服侍那博士的时候呢，那最卑微的他不但没有被服侍，他也帮不了你去服侍他。所以我们要清楚，我们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，我们不过是个仆人。什么是权柄？主耶稣说，这里你们要坐在我的宝座上，和我一起坐席，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，但是你必须洗脚，这是你的工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对服侍神我们要有个清醒的概念，不要小看教会里那些卑微的，倒要去服侍他们。圣经告诉我们要俯就卑微人，因为在我们眼中我们看为卑微呢，在主眼里呢他一点都不看为卑微。主耶稣记不记得告诉我们一句话，他说什么，在肢体当中呢，那最不荣耀的就要加给他格外的荣耀，那最软弱的就加给他格外的刚强。相反，那些以为自己是强壮的怎么样，实际是最软弱的。所以呢，在启示录当最后的时候讲到老底家教会，那天我们讲到老底家教会，记不记得有一个正好相反的，老底家教会以为什么，我们发了财了，我们一样都不缺。主耶稣说什么，你们是赤身瞎眼的，你们是衣不蔽体的，赤身露体的。他说没有啊，哪里赤身露体了？有一天你就会看到老底家教会的人真的赤身露体站在主耶稣的面前，他们真的是一无所有站在主耶稣面前。相反，那些士米拿教会的那些至死忠心的人，他们有荣耀的冠冕，有洁白的衣袍，看到了，这就是不同。 这就是天上的法则。我们按照地上的法则去服侍，我们就得到地上的东西；我们按照天上的法则去服侍，就得到天上的东西。与主作息，所以这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所以主耶稣在他被接之前，他马上要将这福音的事工这责任托付给他的门徒的时候，他就告诉他，你们当而且也有这个机会，他们就开始争了，觉得说天国来了，我们老大老二开排座次了。主耶稣说，你要明白什么是老大，什么是老二，然后再去服侍。所以今天呢，这句话这节经文呢，也是讲给我们今天听的。这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，主耶稣做榜样给他的门徒，对不对？主耶稣这里说，我做榜样给你们，你们也当如此去做。保罗怎么说？保罗跟提摩太怎么说？保罗说，你要在，不要让人小看你年轻，你倒要在什么清言语清洁爱心言语
信心
上边要做众人的榜样，对不对？保罗跟以弗所教会的那些长老怎么说？我在你们当中昼夜为你们流泪祷告，我没有贪图你们一个人的一头驴一个衣服的，我什么都没贪图，倒凡是在你们当中做榜样，好叫你们能够学习我的榜样去服侍人。所以这句话今天又讲给我们听，我相信提摩太也讲给他的门徒听，他的门徒也讲给他的门徒听，所以今天就讲给我们了。所以 Porsche 上次讲那句话，在我们教会的那个片头上面讲了，说你一步一步这样走，你会走到什么？会走到基督的脚前，这才是我们应该走的路，不是走向你个人如何的丰富，而是走向基督的脚前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的服侍跟主耶稣基督的原则是相符合的。当走到基督脚前的时候，主耶稣就会讲一句话，你这又忠心有良善的仆人。所以我们今天这段经文非常的好，也是主耶稣被钉死之前向他的门徒所教导的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。我们有没有一些补充或者是分享或者是问题？
我们再讲一下那个像就是服侍人，
就是服侍人的。这里边呢，实际上讲到的是什么呢？就说你对身的，就是对你的身份的一个和你的功能的认知的一个差异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就是在世人看来，啊，你就是个服侍人的。但是问题是什么呢？你在天国里面的确是有地位的，坐席的、坐宝座的、审判的。但是呢，在天国的概念当中呢，坐席的、坐宝座的、审判的，就是这样，在地上人眼里就像一个仆人一样。为什么会讲到像呢？是因为世人的眼里说，坐席的、坐宝座的不做这个事情。所以我在讲到了主耶稣在那里坐的时候，他就是像人一样，就是怎么说呢？用腓立比书当中所讲的是什么呢？道成了肉身，怎么样？他就取了奴仆的形象，然后怎么样？就自己谦卑，自己谦卑什么？我既然站在奴仆的位置上，我就做奴仆的事情，像奴仆一样一样。你像以前我们讲到了好的皇帝是什么样的，这是非常殷勤的，服侍老百姓的。他可能不是去种地啊什么，但是他是昼夜不停的在管理这个国家。但是呢，世上的君王是什么样的？是别人去服侍他。所以这是一个权柄高低的一个区分的。而在天国里边是什么？你高吗？高你要服侍那小的。而在这世界上呢，你高吗？小的就要服侍大的。这是一个根本的不同。我们讲到了这个时候呢，我们一定要想到一件事情，这里边是一个悖论的，就是我们是属天国的，但是我们却在世界上活，你明白我的意思？也就是我们在世界上这个原则的当中，我们却要按照天上的法则来生活。所以说你在众人面前看起来就像一个仆人一样，为什么？那些世界上人用这眼光一看，哦，你是个仆人。实际这也是个鼓励，你不要以为羞耻，因为你在天上是大的。
其实就是腓立比书那节，他是讲到很多世纪取了奴仆的形象，
然后下一句
像奴仆而不是奴仆，
是，然后下一句呢，就自己谦卑，自己卑微非常重要。就是你既然站起来了，做一个服侍的人，就是个服侍的人嘛，你不要想说我服侍你也是总经理级的服侍，不要想这个，就是我就是个仆人。天上是这样，天上是有这个冠冕的，
对，
也是也不能用等级，
啊、
就是赏赐赏赐啊，不能用层次，就是赏赐是不一样的，
啊、
赏赐是不一样的。世界是看你可能是太小了，因为你知道以前呢就讲到说洗脚呢，在圣经当中是有个专门意义的，就是洗脚呢就是下等人当中的下等人才做的事情，就是专门给人洗脚的，就是人家来客人了，在门口石缸给洗脚。
所以才说脚洗干净了全身都干净了，
那个讲的不是这个意思，
讲解
那是讲的另一个意思，
就是说这讲在仆人，就是真的是没人做的、
嗯、
没人做就这样、
嗯、他那个就顺便也解释一下，讲到了说什么呢，讲到说我们已经被洗净了，基督已经把我们洗净了，但是我们还行走这个世界当中，难免沾染一些污秽。我们平时洗洗脚的意思是什么呢，就洗了脚你全身是干净了，我们洗脚的意思是我们今天犯罪了，我们要认罪悔改，就相当于我今天洗脚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因为我本身就是干净的，所以我们行走在这个世界当中，脚会沾染污秽的，所以我们也会犯罪的。洗脚的意思是我们回到主面前来洁净，对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对。所以当这个世界说我们傻的时候，你很可能做的是对的事情。
癫狂，癫狂。
对呀、啊，保罗说他是癫狂，说你癫狂了吧？
为神是癫狂，
癫狂；
为人是什么？
是谨守，
谨守。
对。所以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好，下面我们花点时间来一起祷告吧，这个很重要的。我们今天每个人都祷告哈。